果这三天你可以忘记我所讲过一切的话，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可不可以请你记得最后的这一节圣经，我们看一看能不能把它背下来好不好。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现在请把那个关掉，可不可以关掉？好，关掉，看你们背起来没有。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很多人的嘴巴是闭的，好像你有一个金口一样，试试看可不可以背起来，请每一个人张开嘴巴来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很好哈，最后再背一遍。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希望神恩待你，至少把这一节圣经带回去。我们昨天晚上在这里思想到这一段圣经里面的两个主角，一个是耶稣，另外一个呢撒该。还记不记得撒该有双重身份？昨天晚上来的人记不记得？第一个是什么？税吏长，是一个当官的有权势的人。第二个身份是什么？财主，是有钱的，是有很多钱的人。请问你羡不羡慕这样子的人？不羡慕，假冒为善。我们都很羡慕，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被人家尊敬，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很多的钱。但是亲爱的朋友，人生的目的就是如此而已吗？一个没有钱的人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没有钱，因为你没有钱的时候你永远都有希望，你一直可以想只要有钱就好了。如果你很不幸有一天变成有钱了怎么办？你还有什么希望？你活着还有什么动力？我的一个同学，顺便跟你说，在我所有的同学里面，念书念的最多的是在下。我所有同学里面最穷的也是在下。我们中间做父母的，不要再继续欺骗你的孩子，说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骗人的。Bill Gates 大学都毕不了业，很有钱。我们这些书念了一大堆的人，穷光蛋。我的一个同学书念的不怎么样，当年大学会毕业是运气好，但是呢，很有钱，很有钱。台北有大工厂，有房子。新加坡有工厂，马来西亚有工厂，在多伦多买一个很漂亮的大房子，很有钱。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他说啊，你帮我想一想我要怎么活。我说你这话怎讲呢？他说很烦呢。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现在把工厂全部都卖掉了，我唯一剩下来的就是钱。我说那你每天怎么过呢？ 他说早晨睡到实在躺不住了就起来，然后去饮茶，饮完茶中午睡一个午觉，下午就到那个 SPA 那个很贵的那种地方去，让人家给他运动，听得懂吗？我们穷人是要自己运动，对不对？人家有钱人不要自己运动啊，要别人帮他运动，对不对？连洗澡都要人家给他洗。然后呢，说要去打高尔夫球，晚上呢擦麻将，第二天呢他说再重来一遍，第三天呢再重来一遍，他说我闷死了。我听了他这个话很生气，因为我心里在想，我认识千千万万的人啊，做梦都希望有一天像他一样，他怎么有了钱这么烦呢？他说你帮我想一想，有什么办法我生活可以改变一下。亲爱的朋友，人一生活在地上，到底有什么能够满足你呢？你知道这里告诉我们，撒该这个人他的身量又矮，有没有看到那几个字？有没有看到？我告诉你，那四个字不只是形容他，那四个字也是形容你，你知道吗？你懂不懂什么叫矮？有的人说160公分以下就叫矮，我说不对，矮是要看你跟什么人比，你懂吗？我有一次上飞机，我是要到加州去讲道，我上飞机走进去，前面有一个人站在那个走道上挡路啊，我这样子一走过去差一点撞到他，我抬头一看，你知道我的头在哪里吗？在他的肚子。所以我跟他站在一起啊，你说我矮不矮？我很矮。你知道人很奇怪哦，你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比别人矮啊，你就很不快乐。我讲的矮不一定是身材矮哦，就是你什么东西比不过别人，就叫矮了一截，对不对啊？告诉你，你有钱吗？有人比你还有钱。你以为你长得很漂亮吗？相不相信我找一打比你漂亮的人？你有很聪明很会念书吗？哇，这个世界上书呆子一大堆。我认识很多的朋友跟我自己一样，当年去美国的时候，两个皮箱加上一屁股的债，一个朋友也没有，一个亲戚也没有，赤手空拳打天下，好不容易闯出来一番天下，买了房子买了车子什么都有了，老婆也骗到手，应该很满意很快乐了，但是你看他那个脸哦，都是苦瓜脸，很苦的。为什么呢？他说气死我了，那个老张跟我一班飞机来的，凭什么他就混得比我好？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今天你跟我活在地上，很多的时候不快乐，是因为我们要跟别人比一比，一比就矮了一截，很难受，很难受。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努力，我们就奋斗，我们就想尽一切的办法要能够出人头地。你知道最近在美国、台湾、新加坡，我不知道有没有非常流行一种的手术，就是把一种有毒的细菌打到你的脸上去。这个细菌打到你的脸上去以后呢，就让你脸上的神经麻木了。神经麻木以后，你脸上的皱纹就消失了。哇，好多人啊，花很多钱去一针一针的打，很痛的呢。而且几千美金花完了，你知道可以美多久吗？4个月。4个月以后要再去给人家打。为什么？很想抓住青春的尾巴，因为看一看，哇，怎么跟人家比呢？再不弄漂亮一点，老公会被人家骗走的。人一生活在地上，有一个很大的悲哀，就是不管你混得再好，总有人混得比你好，就让你不快乐。人比人呢，要气死人的。我们都矮，所以我们都在那里拼命爬。但是你我的人生，早晚有一天，你我会觉得好累，好累，我要爬到哪里去呢？沙该跑到前头，爬上桑树。亲爱的朋友，你也是跑到前头，爬到桑树，但是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你一生所要得的是什么？人一生有一个很大的悲哀，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得不到，这是非常悲哀的事。但是人生有一个更大的悲哀，是你所有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有一天当你说 Been there, done that, What's next? 该做的都做了，该想的都想了，下面怎么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在你人生的道路中，你曾经自己告诉自己，只要过了这一关，我就好了，我就开心了，有没有啊？小学的时候在想，进了中学就好了。我一个同学，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他小学他妈妈每天拿一个棍子看着他念书啊，他就跟他妈妈讲，不要这么苦了。他妈妈说，儿子啊，少壮不努力啊，老大徒悲伤啊，你进了初中就好了，初中就可以玩了。到了初中又打，他说什么？你说初中可以玩，那高中才可以玩呢、啊？高中又打，哦，他说那怎么办？大学就好了。大学呢，还没要念，要到美国去念研究所。研究所念完了，做事总可以玩了吧？妈妈说不可以，要结婚了。我们都以为到一个阶段就好了。你有没有看过那些大学生的脑子里面一直在想，毕业就好了，毕业就好了？请问你哪一个毕业的好了？我在研究所教书的时候，这些学生最可怜的就是博士生了。你知道真正聪明的人是不会念博士的，像我们这些念的都是笨的，因为投资报酬率很低啊。在美国念博士啊，跟你聪明不聪明没有大关系啊，跟你努力不努力也没有大关系啊，跟你的老板有没有良心很有关系啊。
你的指导教授要是没有良心啊，你们做死也不给你毕业的，他说不毕业就不毕业了。哎呀，可怜啊，我告诉你，我看那些学生啊，去求啊，我已经七年了，可以让我走了。那个教授说，七年有什么了不起，那个八年的还在。你如果很笨啊，他也许让你早一点走啊。你如果有一点利用价值，他说怎么可以让你毕业呢，还要再用你再写两篇论文呢、啊、很苦的，很苦的。你不要看人家念个博士很了不起，我告诉你，他可怜的样子你不知道。每一次到了那个 defense， 就是这个中文怎么讲，你知道念博士啊，你要写论文的，论文写完以后、啊、要有一个 defense， 一个答辩，就是有一群 committee， 有一群人，有一群教授坐在那里，你就在那里讲你的论文，讲完以后他们就开始跟你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就要解释说这个是对的。那如果你说服了他们，他们就说 OK， 你可以毕业了，这样懂吗？我告诉你，我每一次在那个场合看到这些 committee 进去开会，出来的时候那个指导教授走到学生的旁边说 Congratulations Dr. so and so， 这一辈子第一次被人家叫 Doctor， 眼泪一个一个都掉下来。真的，多少年的辛酸啊，血泪在背后啊。你想这个学生他心里高兴不高兴啊？高兴不高兴？当然高兴嘛。但是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这么多年了，我没有看过一个博士生毕业六个月以后还高兴的，一个都没看过。因为六个月以后的烦恼比做学生的时候烦恼还多。人生就是如此，没有的时候以为有了就好了。我认识一个人从上海来到美国，他为这签证总共去了八次，要他的命。他心里一直在想，人啊人啊，到了美国就好了。到了美国三个月，他流着眼泪跟我讲，早知道美国是这样子就不来了。这就是人生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早知道新加坡是这样子也不来了。人生就是如此，你可以拼命的跑，你可以拼命的抓，但是你到头来得的是什么？沙该这一个人，他跑也跑了，抓也抓了，要钱有钱，要名有名，要权有权，什么都有了，但是他里面知道他很痛苦，他知道他的人生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方向。他来找耶稣，他来找耶稣。为什么要找耶稣？我们昨天说过，耶稣既长得不漂亮，你知道很多人画耶稣的像画得很漂亮，那个不合圣经的，你知道吗？因为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无家型美容可以叫我们羡慕的，这个中文翻译的太文言文，太文雅了。你如果懂一点点的原文，你就知道那句原文的意思是说，他长得实在有够丑的，没有一个人喜欢看他。你知道一个人如果长得漂亮，有人喜欢跟着你的，耶稣很丑，谁要跟他？一个人有钱，也许有人喜欢跟着他，耶稣很穷，谁要跟他？一个人如果有权势，也有人喜欢跟他，耶稣是什么都没有，谁要跟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傻里傻气的，命都不要，要跟着他？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上帝到地上来做人。你知道我常常碰到一些朋友，特别是书念的不是太多的，如果书念的很多的，没这种问题比较少，书没有念太多的常常跟我讲，
哪里有上帝？
什么时代了，科学了，我相信进化论了，哪里有上帝？我每次碰到这些人都觉得很为难啊，因为你不能跟他讲说你这么笨呢，因为你这样一讲他很生气就不听你讲了，对不对？你只好问他说为什么没有呢？我们昨天也稍微讲过一下数学上什么叫做证明，什么叫做证据，对不对？没有神是可以证明，那是不能证明的，哪里会没有呢？一个人稍微有一点思想就会发觉说，这么奇妙的宇宙哪里来的？这么奇妙的生命哪里来的？你如果稍微去看一看证据，要相信没有神需要非常伟大的信心，而且要迷信才可以信得过来，因为没有证据啊，一点证据都没有啊，你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你相信没有上帝？找不到。有一次我碰到几个大学生，他们就问我，刘老师，你这么坚决的相信有神？我说是啊。你难道都没有看一看这些进化论的化石的证据吗？我说有啊。我说就是因为我看了证据我才知道说有上帝啊。他们看我看半天，这话怎讲？我说你有没有看过证据呢？傻在那里没有一个敢回答我。你就是听人家讲，你从来自己没有去做过研究。你看过化石了吗？你去研究过吗？我研究过，你没有啊，傻在那里。我说我告诉你，身为中国人有一件事情很骄傲，就是在近代的考古学里面，中国的云南省澄江县挖掘出来一大片寒古纪以来的化石群，是人类考古学上挖到的化石群最完整的一批。我说你知道这个事吗？没听过。我说你还要跟我讲什么进化论？你晓不晓得这一群的化石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寒古纪的化石群在同一个地层里面，今天地球上每一个门的动物的化石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地球上。听懂了没有？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信仰，这是考古挖出来的事实的证据摆在眼前，告诉你说地球上今天所有每一个门的动物是同一个时间在地球上出现，从最低等的到最高等的同时出现。这样子听明白了没有？你还要傻里傻气在跟我讲，哎呦，从那个阿米巴慢慢的变成了青蛙，再变成了河豚，最后有一天变成你的老祖宗。你如果真的相信你是猴子变的，为什么人家骂你是畜生你要生气？你如果坚决相信你是猴子变的，人家骂你畜生，你说是，我就是，这个才有理嘛，对不对？人家骂你畜生，人家打人家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不是嘛。只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让我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根本不看证据，别人怎么讲我们就怎么信。我在北京的时候有几个中科院的人跟我谈，他们很骄傲地告诉我，在这个 Human Genome 这个 Genome Project， 就是人类的 DNA 解码的这个计划里面，我们中国也有一份贡献，我们也做了其中的一部分。他们很骄傲地跟我谈这个事，我说非常好，非常好。科学越研究越开发，中国人也有希望。那么中间他们就拿了一个报道给我看，
就是负责这一个 project 中国的领导，在这个生物方面领导的这个专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从这个研究的结果让他非常的惊讶。为什么惊讶呢？他说中国人说五湖四海皆兄弟原来是真的，因为从人类这一个 DNA 的解码工程里面，我们今天知道地球上只要你是人，你跟我是同一个祖先来的，都是亚当跟夏娃生的。所以他说他很惊讶的发现这个研究的结果。我说我也很惊讶。他们说你怎么会惊讶呢？圣经上不是早就讲说亚当，所有的人类都是亚当夏娃出来的吗？我说我很惊讶，中国最领导的科学家到现在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这一个研究其实知道人类，地球上所有的人类是一个妈妈生的，是在1994年耶鲁大学的教授已经发表了论文。我说他怎么会到现在才知道呢？今天有很多的人根本不看科学的证据，闭着眼睛就是相信没有上帝，是进化来的，这个叫迷信。你如果肯看证据，亲爱的朋友，相信上帝的智慧设计创造的证据多得我们讲不完。你相不相信？如果你敢跟我打赌，我们两个坐下来，我让你讲一个钟头为什么没有上帝给我听，看你可以讲多久，然后你讲完换我讲，我讲十个钟头还讲不完，证据太多了。但是叫你讲没有上帝，你讲不出来，你十分钟都讲不了。昨天晚上有没有跟你们讲，我碰到最聪明的一个人跟我讲没有上帝的理由是什么？昨天晚上在的人告诉我，看不见，没有看见过。哇，真聪明。你的曾祖父看见过吗？没有。那你没有曾祖父吗？当然有。看不见不是证据。一个有科学头脑的人，如果肯来诚实的面对今天科学所给我们的证据，很难相信没有上帝，非常难。今天在北美最先进的生物研究的理论已经不是进化论，今天最先进的生物生命学的理论是叫做智慧设计论。这一个理论提出来的人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相信生命是从智慧而来。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晓得谁发现了 DNA 的双旋性结构 Double Helix Structure， 有没有人知道？一个叫 Watson， 一个叫什么？叫 Crick。这两个人因为发现这个结构得了诺贝尔奖金。这两个人中间有一个人是基督徒，没有问题，另外一个人不信主，很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呢？当他面对这样子一个 DNA 复杂的结构的时候，他必须承认这样复杂的结构在地球上不可能自己出现。那他怎么来解释呢？你知道这位老兄现在怎么样了？很多人都说那一定信耶稣了，我说没有，他现在专门研究外太空的生命，因为他想地球不会自己出来，那就从外面来的咯。一个人如果定义不要相信上帝，给你再多的证据也没有用，因为你已经决定了我就是不要信。我认识一个人，他说他有十个问题，所以他不要信耶稣。我说太简单了，只有十个好办。
我说我们一个礼拜解决一个，对不对？我一个礼拜来看你一次，你把你那个问题讲出来，我们慢慢的谈，谈到你满意为止。我去跟他谈了七个礼拜，解决了他七个问题。第八个礼拜我再打电话给他说，哎，什么时候可以来？他说请你不要来。我说为什么？他说通通都给你解答了，我就要信了。我就是不要信嘛。他用英文给我讲一句话，他说 Please do not confuse me with all the facts， 请你不要用所有的事实把我的信仰打乱了，我是坚决相信没有的。但是假如您不是这样子顽固迷信的人，我相信神可以帮助你，很容易就知道有上帝。比较难的呢，是为什么是耶稣？为什么是耶稣呢？要信也信一个中国神啊，为什么信耶稣呢？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耶稣是神这件事情，是创造者、管理者，是无限大的那一位，比要我们相信有神其实容易，你知道吗？要一个人相信耶稣就是上帝，要容易过相信有上帝。因为上帝没有人见过，耶稣有人见过，耶稣是历史可考的人物，你知道吗？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上帝？我们怎么知道不是释迦牟尼？怎么知道不是穆罕默德？怎么不知道不是那个孙猴子？怎么知道不是济公？怎么知道不是观世音？其实很容易的，所有的宗教领袖，所有人所敬拜的那个对象，只有耶稣一位，多次公开的向人宣告说，我就是，听懂了吗？他宣告他是，哦，这个很重要哦。我有一些机会到中国的一些农村去服侍，很多的地方都是从来没见过，来接我的人从来没见过我，所以我去之前呢，要给他们打电话，讲好我什么时候到，到哪里，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我有没有戴眼镜，我身高大概多少，体重怎么样，我拿一个什么样的包包，我手上还拿一份人民日报。他们来接我的人看到我就问，请问你是不是刘老师？假如他看到的不是我，另外一个跟我很像的，同一个时间，同一班飞机，同一个穿着，同样的戴眼镜，同样的身高，他们去问说，请问你是不是刘老师？那个人说不是。这些接飞机的人会怎么样？你想他们会怎么样？他们就让开咯，你说不是就走咯，我再找一个是的咯，对不对啊？你相信吗？如果有一个人在那里接问，他说请问你是不是刘老师？那个人说我不是。他说怎么会不是呢？我看你就是，我越看你越像，你也坐这班飞机，你也拿人民日报，怎么会不是呢？我就要接着你走。你想被他接的那个人要怎么样？要说你神经病，对不对啊？吃错药了，脑筋有问题。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今天许多人你所拜的对象，他从来没有说他是，你偏要说你是。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说他是上帝，你说我就是要拜你，你就是，这叫什么？这叫什么？神经病嘛！人家说不是，你还要说人家是，那不是神经病是什么呢？我们认识一个人，
他是拜观世音的，拜了一辈子，从小给观世音做孩子。我就问他，你拜观世音观了这一辈子，我想请问你一下，观世音是男的还是女的？他看我看半天，哪有人问这么笨的问题，一定是女的咯。我说你有没有查过历史，你知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观世音这个人，而且是男的，是你把他变成女的。我说我是他，我气死。我们今天我们信仰的对象，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拜谁。他说不是，你还要说他是。只有耶稣说他是，没有第二个。你说有啊，还是有别人说他是了？那在我们纽约有很多，纽约有一个医院叫做 Bellevue Hospital， 这个医院里面有一层楼啊，叫做 The House of God。 这一层楼是关什么人你知道吗？你到那个楼里面去走，每一个人都说 I'm God, I'm God, I'm God。耶稣说他是，我们凭什么相信？有没有证据？许许多多的证据，许许多多的证据。我今天晚上给你举一个例子就好。耶稣降生之前，1500年到他降生之前400年，中间有1100年的时间，神兴起了许许多多的先知，写下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一天到地上来做人的时候，他一生的重大事件。在旧约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都是在他降生之前1500年到400年中间写的。这里面每一个预言都完完全全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没有一个错。请问你，有谁有这个本领，在他没有出生之前，几百年前，就先说他是什么人的后代，他要什么时候出生，他要出生在什么地方，他一生要经过哪些重大的事件，他什么时候死，哪一天死，怎么死，死了以后3天要从死里复活，所有的这些细节都要准确的记载下来。请问你，他如果不是神，可能吗？没有更好的，你都不需要看别的证据，这一个证据就够了。有一年我到加州大学，他们请我去跟一些从中国来的博士后研究生传福音，这些 postdoc 都是念医学或者是念生物的。哇，我好紧张啊！我说跟这些人讲福音啊，我就赶快去研究啊，找了很多很多关于遗传学、关于生物学、关于生命学里面很多的证据，我要好好的跟他们来辩论一下。结果没有想到，那天晚上跟他们坐下来，我才讲了10分钟啊。他们中间有一个就跟我说，刘老师啊，请你不需要来说服我们有上帝这件事，我们是搞生命的，我们非常的了解，生命不会自己出来的，不可能的，我们现在需要知道的是到底谁是上帝，真的是耶稣吗？我说哦，那就简单了，不要跟你们讲这些什么什么什么 enzyme 什么 DNA 什么哇这些头痛的东西了，我们来讲耶稣很容易，我就讲耶稣一生的预言，降生之前所有的预言给他们听。讲完以后问他们，我说这么强烈的证据摆在你的眼前，你们有什么话说？这些人看看我，他们说我们要开会。你不要笑，因为那个年代，从国内出来的人是不可以单独行动的， 他们是要一起行动。他们去开完会回来跟我讲，我们看到你所讲的这些证据，我们的结论是这样子，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耶稣真的是上帝，要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多的预言每一个都这么准确的应验在他的身上。他说第二个可能性是耶稣的门徒篡改了旧约的圣经，让原来旧约圣经讲说旧弥赛亚是要降生在上海，现在把它改成在伯利恒。他们下面跟我讲一句话，刘老师，我们都是中国人，你知道篡改历史是我们的专长。我说如果我可以证明耶稣的门徒没有篡改历史呢，那你是不是就信了呢？我心里想 I got you， 对不对？你说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他是上帝，一个是篡改。如果我证明没有篡改，剩下什么？他就是上帝了吗？所以我想你们一定乖乖的都信了。神让我知道一件事，那一天晚上神让我清清楚楚的知道一件事，一个人要不要信耶稣跟证据没有关系，跟证据没有关系，是他心里面愿不愿意信。因为当我跟他们 challenge， 我说我可以证明，他们说证明给我看，我说真的要证明吗？他说证明。我就讲死海古卷给他们听。你知道在1948年有一个牧羊的孩子，他的羊丢了，在巴勒斯坦啊，你知道巴勒斯坦人跟我们中国人很像的，东西的价值比人命还重要啊！东西丢了怎么可以？你赶回来啊，打死你！所以这个孩子羊丢了不敢回家，满山遍野的在找啊，找到一个洞，山洞里面，他就在想说羊有没有躲在里面。可是这个孩子很聪明，他知道他如果跑进去，万一不是羊呢，跑一个狼出来怎么办？所以他拿石头往里面丢，结果丢进去也没有羊也没有狼，他听到水缸打破的声音，他进去一看，看到几口缸子被打破了，里面有羊皮卷。这个孩子就想没有羊，羊皮也好了，就抱了羊皮卷回家，回家照样被毒打一顿，然后那些羊皮卷很便宜的卖给了收破烂的，辗转辗转到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教授的手上，这成为近代考古学的一大发现，死海古卷。因为死海古卷里面所找出来的东西是在公元前100年到250年中间，在当时那一带里很多很多的文献，其中就包括了旧约的圣经。请问你，耶稣基督什么时候降生的？是公元前还是公元后啊？啊，公元前100年、200年的时候，耶稣基督有没有到这个地球上来？还没有来。他的门徒哪里会有办法篡改呢？所以如果你看看死海古卷，你就知道门徒没有篡改历史。所以要相信耶稣是上帝很容易的，因为证据太多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证据比秦始皇在中国盖万里长城的证据还要多，你知道吗？没有人研究你就不知道， 今天很多历史家去考证过，有很多很多的证据。有一本书叫《铁证待判》，不相信你去看一看。还有一本书叫《历史大审判》，这本书更有意思。这本书是一个律师写的，这个律师啊，他交友不慎，认识了一些基督徒，就好像你也一样，你认识一些基督徒以后很麻烦，这些基督徒有毛病，吃饱饭没有事干就喜欢来跟你讲说信耶稣哦，来听哦，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每一次都说 no， 自己也不好意思，然后人家又帮了很多忙，总要给他个面子。他就被这些基督徒烦死了，所以他有一天下定决心，他说如果我可以用考古，用我做律师的本领去找所有的证据证明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他就不是上帝咯，你们基督徒就不要再来吵我了。他就花了几个月的功夫去做研究，最后写了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 subtitle 里面他就写说 A book cannot be written， 一本写不出来的书。因为当他去研究耶稣从死里复活历史上考古上的证据的时候，他发觉这个证据太强烈太丰富太多了，没有办法否认，最后他自己只好信了耶稣。亲爱的朋友，今天晚上我们不需要花很多时间来看这些证据，你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送你很多的资料帮助你来看这些证据。但是我那一天晚上学到的一个功课，你要不要信耶稣跟这些证据没关系，你要不要信耶稣跟你这个人的心很有关系，跟你的头脑没有关系。我在美国这几十年来传福音，我碰到很多很有钱的人，我碰到很多很有学问的人，我也碰到很多很穷的人，我碰到很多很没有学问的人，有跳船的，有那些做餐馆的，有的那个小学毕业的，也有几个博士的。我碰到一个有钱人，是全中国第一个买私人的喷射机的人。我碰到穷人，是穷到一毛都没有的人。但是我发现，不在乎你穷，不在乎你有钱，不在乎你有学问，不在乎你没有学问，一个人要不要信耶稣，在乎这个人的心肯不肯谦卑。一个人如果觉得就算耶稣是上帝 so what， 他跟天使跳舞，我跟我女朋友跳舞，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他还是不信，你嘴巴讲破了没有用。一个人要不要信耶稣，在乎这一个人有没有神的恩典临到他。当神的恩典在他的心中感动他的时候，你知道撒该在那里跑到前面爬上桑树，在那边等耶稣等了个半天，耶稣走过来抬头看他，就说撒该下来。耶稣怎么会认识他？耶稣怎么会认识他？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来到这里，你晓不晓得耶稣认识你？我不认识你，耶稣认识你。耶稣在你的心中会感动你，他会对你说，孩子，下来吧，不要再骄傲了，不要再以为你有本事，不要以为说你什么事情都可以靠自己，你这一生想要追求的东西哪有一样可以满足你，哪有一样可以让你快乐，可以让你永远的喜乐，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你生命最后的终结是什么？难道你甘心这一辈子活到头就是一口棺材吗？还是你盼望你的人生能够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在你这一生中，多少的时候你立志行善由得你，只是行出来由不得你。你多么希望你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但是你做不到，因为罪在你的生命中。一个人要不要信耶稣，最重要的关键 是他承不承认他是一个罪人。
你知道撒该下来以后旁边的人说什么话？旁边的人没有说，哇，恭喜你啊，撒该信耶稣了，没有。
旁边的人说，耶稣怎么到罪人的家里去住？
你读那一节圣经，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事实？
那就是你跟我是罪人，是众所公知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罪人，
只有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常常觉得哪里我是罪人，我是罪人，为什么没有被关在监狱里？
因为你不懂什么叫罪。
圣经里面讲的罪，不是你杀人，不是你放火，不是你奸淫，不是你贪财，不是。
圣经里面讲的罪是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不认识神，这叫罪。
以自我为中心，
不认识神，这叫罪。
所有其他的罪都是从这一个罪生出来的。你不是因为犯了罪才变成罪人，
你生下来就是罪人，所以早晚有一天你会犯罪，看是有没有机会而已，看是你有没有胆量而已。我们是罪人这件事就拦阻了我们到神面前去。
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这一辈子活在地上，所有的痛苦都是别人给我们的。
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如果有一点智慧，你就明白一件事，一个人活在地上真正痛苦的来源是自己，是罪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这个人受不了任何一点的刺激。无论是贪心也好，无论是嫉妒也好，无论是仇恨也好，无论是邪淫的观念也好，都从以自我为中心开始。
一个有罪的人没有办法接受圣洁公义的神，
没有办法。
一个有罪的人永远认为都是别人的错，
哪里会我的错呢？但是你很稀奇的一件事，当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突然之间在里面有一个感觉，我们真的是有罪的人，我们得罪了天，我们也得罪了人，
我们对不起神，我们也对不起自己。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欢欢喜喜的下来接受耶稣，我们会欢欢喜喜的到神面前来说，神啊，谢谢你要救我。
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信耶稣是给耶稣面子，
信耶稣是给我朋友面子，
不是的。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你可以信耶稣是神给你面子，神爱上了你。我坦白告诉你，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是我知道一件事，你没有那么可爱。你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刚才献诗的姐妹讲说，小的时候喜欢照镜子，看看镜子里面那个人。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你如果诚实的照一照镜子，你要发现一件事，你这个人并不可爱。我怎么知道？我不认识你，我怎么知道？因为我比你还不可爱。我们都是一样的，
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怎么会可爱？一个没有神的生命的人怎么会可爱？我们表面上可以装着很客气、 很有礼貌，很 kind， 很 nice to other people。
但是我们里面知道我们的诡诈，我们里面知道我们的骄傲。你知不知道骄傲非常的臭？你喜不喜欢跟一个很骄傲的人在一起相处？你闻到他的味道你就觉得很臭，你要离开他。可是亲爱的朋友，你晓不晓得一件事？你跟我都是骄傲的人。有一个人跟我讲说，刘老师，我这个人没有别的长处，我就是不骄傲。
聪明的人骄傲，笨的人更骄傲。我们是一群不可爱的人，每一个人都自私。中国人讲得好，人不为己，怎么样？天诛地灭。
你喜欢跟骄傲的人、跟自私的人做朋友吗？你讨厌不讨厌一个非常极度自私的人？你很讨厌。那我请问你，完全圣洁的神怎么会爱上你、爱上我呢？你跟我有什么可爱？
浩瀚的宇宙中间要找太阳系不容易，太阳系里面要找地球不容易，
地球上面要找你找我更不容易。
你我这样子渺小的一个人，无限大的神怎么会爱上我们？这是一件难以明白的事。这个叫福音，你知道吗？什么叫好消息？好消息就是告诉你说，无限大的神爱上了你，不知道为什么看上了你。你如果问我的意见，我说他看走眼了。但是神就说，神爱世人，他爱上了你，莫名其妙的爱上了你。虽然你有1000个不好，10000个不好，他说我爱你，我要你。
你知道神的爱跟我们的爱不一样，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年轻的女孩子在我们教会，我一定常常嘱咐他们一件事，我说你交男朋友啊，如果他有一天跟你说他爱你的时候，你就问他为什么。
你一定要问他为什么。
我说如果他讲出一个理由来啊，你就赶快远远的离开他。听懂没有？
因为他说如果你漂亮，
我说完了，早晚他会碰到一个比你漂亮的人。
他如果说你聪明，早晚来碰到个比你聪明的人。
他如果说因为你有居留权，我说趁早就离开了。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连父母爱儿女都有条件，神爱我们没有条件。神说我不在乎你怎么样，我就是要这样的爱你。
世界上的人可以拒绝你，可以嘲笑你，可以不要你，
我用永远的爱爱你。
神为着要能够爱我们，
你知道他付多大的代价吗？
要来爱我们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太不可爱。你如果真的爱过一个人，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
你就知道爱是要付代价的。
你如果就想我爱啊我爱啊，那是假的。
每一个做父母的人都知道，你真的爱你的孩子，你要付多大的代价。
神爱我们，神为着要爱我们，他付了极大的代价。你知道耶稣对撒该讲说下来这一句话讲得很容易啊，
但是耶稣说下来这句话，耶稣要付多大的代价你知道吗？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 撒该爬到树上，那是一个图画，那是一个预表，讲到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是受咒诅的，我们是罪人，我们应该被挂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结局就是地狱，永远的火湖在等待我们。很多人问我，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事，没有信耶稣下地狱；一个人一辈子做坏事，信耶稣上天堂，公平吗？我看看他，我说：“你说公平不公平呢？”不公平。我说：“那请问你，如果上帝请你做顾问呢？怎么样做才公平呢？”他做好事的上天堂，做坏事的下地狱，这才公平。我说：“很好。”那请问你做多少好事的可以上天堂呢？是95%，一个人活在地上95%做的事是好事就可以上天堂了吗？他想一想，我说96呢？97呢？99呢？100呢？他说哪里会有100，孔老夫子还说圣人尚有三分过，那如果不是100，哪里才是画的这条线？你如果说99 98的人说不公平，我只差1%，为什么我下地狱他上天堂？我说上天堂不是根据人做好事还是做坏事，神让人上天堂用的标准很简单，人有了神的儿子的生命就有永生，人没有神儿子的生命就没有永生。我说如果用做好事做坏事，你知道多不公平吗？我认识一个孩子在妓女院里面长大的，他不知道谁是他的爸爸。他6岁开始就被别的男人强奸，他是个男的。6岁，到他9岁的时候，他身上有很多香烟烧的洞在他的身上。我以前以为是别人烧他的，后来他才告诉我是他自己烧自己的。为什么你知道吗？他太痛苦。他说当香烟烧在他肉上的时候，可以让他的心里面比较舒服。请问你，这样子的一个孩子，他这一生能做几件好事？他所知道的就是偷，就是骗，就是抢，就是打，是他的错吗？一个好人家的孩子，从小被人教，被人宠，被人管，他就该上天堂，这个可怜的孩子就该下地狱吗？什么叫做公平？我们中国的传统讲说将功赎罪，有钱的人就可以上天堂，因为有钱的人可以积很多功德，你可以捐钱，你可以买鱼，你可以买乌龟，你可以修桥，你可以补路，你可以盖庙。那穷人呢？该死，下地狱，公平吗？禅宗里面讲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只要一有了悟性顿悟，你就可以得到，公平吗？我们笨的人永远顿不来的，就该下地狱。请你想一想，除了神说用信耶稣这一个方法来决定人要不要上天堂是公平的以外，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是公平的？
神说很简单，人要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有永生，人不要相信就没有，这个最公平。因为相信跟你的背景没有关系，跟你的聪明没有关系，跟你的教育没有关系，跟你做多少好事没有关系，跟你漂亮不漂亮没有关系，跟你有钱没有钱没有关系，跟你愿意不愿意有100%的关系。圣经里面讲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得这生命的活水，只要你愿意就有。还有比这个更公平的吗？为什么我说没有功德？因为我常常问朋友一个问题，请问你做好事应该不应该？一个人活在地上应该不应该做好事？每一个人都说应该。你做一个应该做的事有什么功劳？如果你做好事没有功劳，哪里可以去补你做的坏事呢？我不知道新加坡这里的警察抓超速抓的厉害不厉害，我们住的那里抓的很厉害。警察如果你超速，限速是60，你开70他把你抓下来，你说警察先生你不应该抓我，不公平。他说为什么不公平呢？你说我只有这10分钟开70，我前面半个钟头开50，你的限速是60，我开50的时候有功劳，将功赎罪。你想他会通过吗？他说你开50是应该的，没有功劳。这样听懂了没有，亲爱的朋友？人活在地上做好事是应该的，做了坏事怎么办？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永远的死亡，地狱的火湖。但是神爱我们，神不希望我们任何一个人下地狱，所以神到地上来做人。当他对撒该说下来的时候，耶稣里面知道一件事，撒该凭什么可以下来？是因为耶稣要为我们的罪挂在木头上，他要亲身担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亲爱的朋友，你的父母也许爱你，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也许爱你，但是他们有谁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他们肯为你死？耶稣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他甘心乐意的为你的罪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可以永远不死，可以有神给我们的永生，可以生命被改变，可以做一个新造的人，可以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可以知道自己到哪里去。天父上帝造了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他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到荣耀里面去，只要你肯相信他。你愿意吗？我们低头祷告。如果你听见神对你的心感动你说，孩子下来吧，打开你的心，让我住进来，让我的宝血洗净你的罪，让我给你一个新生命，凡愿意的请你举手，我们要为你祷告。凡是愿意的，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还有谁愿意？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还有谁？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愿意生命被改变，让耶稣救你，让耶稣爱你的，请你举手。还有吗？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他没有说凡听懂的
想懂的研究清楚的可以来。他说凡愿意的可以来，你愿意吗？你愿意耶稣给你永生，愿耶稣改变你的人生，愿耶稣洗净你的罪，愿耶稣给你一个新生命吗？愿意的请你举手。我们要问，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还有一位吗？还有一位，你说耶稣，我很多的事情我不懂，但是我要你爱我，我活在地上我需要这个不改变的爱，无条件的爱。人活在地上没有这样的爱，人一生是白活的。我要这样子的爱，以至于我可以用这样的爱去爱别人。人生有爱何等幸福，你要这样的爱吗？你举手，耶稣就给你。还有吗？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一个？还有一位朋友吗？你愿意耶稣今天叫你的名字，对你说，下来吧孩子，让我拥抱你，让我带你回家。还有一个吗？还有没有一位？请我们都站起来。我现在邀请每一个心里面被神的爱所吸引的朋友，我邀请你考虑一下，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祷告。我等一下大概是这样子说，我会说，耶稣啊，我本来不认识你，但是我今天听到一些关于你的事，我还有很多地方不了解，可是我希望你可以救我，我希望你可以住在我的心里，我希望你可以改变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祷告。你如果愿意，请你跟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请你说一句。如果你是基督徒，我请你帮忙一起说，好不好？你不要骗上帝啊，你不愿意你不要假装哈。你如果心里愿意跟我一起祷告，你诚实的跟神祷告，好不好？我说一句你说一句。耶稣啊，我原来不认识你，我心里面有很多的疑问，我也搞不清楚，可是耶稣，我必须承认，我这一生活在地上，我很空虚，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非常的努力，想要出人头地，可是常常失败，就是成功了，心中也很空虚。我必须承认，我不是一个完全人，我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罪人，我会伤害很多爱我的人，我也被很多人伤害。耶稣啊，我承认我心中没有无条件的爱，今天晚上我听说你爱我，无条件的爱我，并且为着爱我，你肯定死在十字架上，听说你流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一切的罪，听说我只要把心打开，我只要愿意，你就会住进来，你就会赦免我的罪，你就会给我永远的生命。耶稣啊，我并不很懂，可是我要这样子的爱，我要这样子新的生命，求你现在住到我的心里来，让我来尝一尝什么叫做信耶稣。我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